我们再读一点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九节，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，说：“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何？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往天。”然后第十二节，末了一句，当下门徒从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，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。或者我们十二节开始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一所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腓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拉菲子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人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我们已经大概的对于《使徒行传》整个总的我们有一点的印象。当然里面有很多的细点，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述说。我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整本的《使徒行传》。这个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说过，前面十二章是一段，后面16章是第二段。那么前面的呢，这个和这个12个使徒发生关系，因为我们说过，他们乃是整个建筑最根基的部分，最开始的部分，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新耶路撒冷12个门徒乃是12个根基。那么保罗也讲啊，教会是建造在。这个使徒和根基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不过不要忘记，真正的根基乃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说到使徒是根基，是特别指着整个建筑开始的部分。那么第一章，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前书跟后书的分野，乃是我们的主被接上升，所以升天呢，可以说第一章最重要的一个主轴。那么然后呢，等到门徒们看见主升天以后，结果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因为记得主的话说，你们要聚集，要聚的记得主的话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有120个人聚集。那么到了最后，我们知道彼得站起来，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段故事，就是需要能够选出一个人来来取代这个，来取代犹大。那么最后呢，他们终于摇签摇出马提亚来，所以最后圣经说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。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就是11章有很明显的12个使徒是在神的和田里面，神打发他们出去，而且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么这120个人呢，也是在那里预备，这个是刚好是五旬节的前夕，那么大概加起来有10天的样子，因为他们在一起40天，然后50天才是五旬节，所以这个预备的期间大概是10天的光景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第一章主要的内容。然后第二章呢，接着的就是五旬节到了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是个很重要的一章，因为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章。那么这里神的工作呢是个划时代的工作，意思就是说好像神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。所以第二章呢就给我们看见，这个等到五旬节到的时候，有许多事发生了，所以我们要问，到底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五旬节呢，对于犹太人来讲， 乃是他三个大的节期里面的一个，是第二个。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，然后第二个是五旬节，第三个就是祝棚节。他们的男丁每年三次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那么五旬节呢就是其中一个。五旬节又称作七祭节，又称作什么呢？又称作
收割
节。所以从农事的角度来看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是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，迦南美地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所以特别你怎么知道这个流奶与蜜地，你怎么知道它流奶与蜜之地？等到了五旬，等到了这个到了逾越节的时候，那就已经靠近初熟节了，他们就带着初熟的果子，所以他们不可以空手。然后呢，祭司们就把那个初熟的果子呢就献在神的面前，所以这个主要是靠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。然后一直呢从初熟的那一天算起50天，那么就这就是这里的五旬节。那么有一件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五旬节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因为虽然它是一个农事的一个节日，但是呢我们晓得圣经呢这样的圣的，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为在那天发生这么多事有它很重要说的意思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个预表的眼光来看。那么预表呢是图画，预表是用图画来说预言，所以呢和所谓的预言不同，预言呢是用文字来说预言，那预表呢是用图画来说那个预言。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普通呢是图画，所以只要大意清楚就可以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希望细节是完全吻合的。不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在主耶稣的那一年，三个节日，一个是五旬，一个是这个一个是主耶稣，就一个是逾越节，那就是那一年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逾越节，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初熟节，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的五旬节。结果你发现说那个影子跟实体吻合了。我们说过旧约很多都是什么，都是影子，那么新约呢本人就来到，所以旧约的一些的图画就好像人的相片，那么人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你看到相片，现在人本人已经来到了。但是很有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整本的旧约圣经是一直用一些图画来给我们看，比方说这个逾越节吧，当然大家都知道逾越节的羔羊指的耶稣基督来说，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天真正的羔羊要来到，当主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能逃脱神的愤怒。当我们把羔羊的血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抹在我们门楣和门框上，你看谁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了。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，所以很清楚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，那么结果你看见约翰呢就跟随了这个羔羊。那么约翰当然知道说在旧约这些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影子，所以呢第一年他跟随主第一年，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这个约翰福音你就知道，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三个逾越节，马太马可路加给人的感觉呢就好像只有一个，所以主耶稣30年出来传道，如果只有一个逾越节的话，换句话主耶稣钉十字架只有31岁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最少33岁，因为他过了三个逾越节。那么大家记得吗，他的老师说看啊神的羔羊，就是施洗约翰，结果呢他就跟随了羔羊，所以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。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，所以得胜者就是做主的门徒。所以约翰从一开始他就是跟随了羔羊，所以从那天开始他的日子就怎么算的呢，他的记日记的时候就是以羔羊来做标记的。所以过了逾越节了，第一个逾越节就表示什么，表示跟随羔羊已经1年了，然后2年了，然后3年了。 那么你能够想象啊，在那个头一两年，一年两年的时候，那么他跟彼得呢，很可能到月节那天就到圣殿里面，尤其是12点到3点钟的时候，他们就把羊羔呢就取回来，然后他们就吃月节的羔羊。所以呢，每年都这样做。但是呢，自从他认识了神的羔羊以后，他就知道，我看他就知道这个羔羊不过是影子，他还是过月节。但是他知道这个不是影子，是指着有一天我们的主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要担当，要做我们人类救主来说。约翰这点是很清楚的。所以第一年、第二年、头两年，你看见他所看拿到的羔羊都是什么？都是影子。但是最后一年，大家要记得，你读约翰福音跟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就不同了，有一点不同。那么这个就是许多读圣经的弟兄姊妹觉得很纳闷的，就不知道到底是约翰对呢，还是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是对的。因为根据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那的的确确彼得跟约翰不是到殿，不是彼得、约翰不是说是去预备为那天预备月节。所以可见彼得跟约翰是做了这件事情。如果他做了这件事情，那么表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那么主耶稣呢就不可能在那个时候钉十字架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呢，主耶稣钉十字架那天刚刚好，主耶稣在那边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，刚好是中午12点的时候，刚好是那个逾越节那一天，他们把殿门打开，然后祭司们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，从12点到3点钟。所以主耶稣是12点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然后他断气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。所以这一段时间刚刚好是家家户户去领羔羊的时候。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就是那天是钉十字架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主耶逾越节羔羊不光是预表主耶稣，而就是在人人在那里看见逾越节的羔羊被杀的时候，主耶稣果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我们当然相信约翰是对的，我们也相信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也是对的。那么怎么解释是另外一件事，那不是我们这一次的范围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说根据约翰的记载和见证，主耶稣是哪一天钉十字架的呢？就是那一年当家家户户去到殿里面去领羔羊的时候，真正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约翰是亲眼看见神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一次现在呢，你看已经不再是影子了。但是有意思在哪里？有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就在那一天，在约翰的身上，你看见这两个东西是吻合的，两个东西是吻合在一起的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过完逾越节以后呢，那一个礼拜的安息日第二天，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，特别你读了利未记很清楚。那么祭司们呢，就要拿着初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初熟节，就是那一天呢，就把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个安息日第二天不就是刚好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吗？所以你明白，主耶稣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，很清楚的，从来没有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，从来没有人冲破死亡。所以主耶稣的的确出熟的果子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等到出熟的果子献上的时候，那就表示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美地，他们你知道他们过这个节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把这个加百农或者加利利家的农场，那个最好的土场代表迦南的丰富，就献给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和迦南美地发生关系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的。但是这个又有趣的是在哪里呢？有趣的是就是说，每年我们知道说初熟节都是预表基督的复活来说的，但是还从来没有像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这两个日子是一个日子的。我说这是吻合，这是很特别很特别的。那么更稀奇的就是到了五旬节的那一天， 结果呢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所以这里的五旬节和那个一面是预表的，因为你讲的预表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叫为什么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五旬节什么意思呢？五旬节就是到那一天呢，两个祭司要做好两个饼在神面前摇的。当然这也代表初熟，也代表收割的意思，收割现在不光是麦子。那么初熟节是什么？初熟节是把那个麦粒啊摇一摇就完了，那就是麦粒。但是现在不是，先要做成饼，而且要做成什么？做成两块的饼。那麦子怎么做成饼呢？麦子做成饼就是你要把那个麦粒要把它磨碎了，然后呢要经过烤，不光烤呢，而且你要用油才能够把这些麦粒把它粘在一起，然后就能做什么？做成饼。那么圣经里面讲到油都是预表圣灵来说的，所以现在你很清楚了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这些人，主说，所以你看很清楚，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死了，仍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那感谢主，我们都是那些子粒。但是现在我们能怎么成为一块饼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我们自己那个子粒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个子粒都像黄金的子粒一样，你看经过多少的眼泪，经过多少的苦难，太阳在那里晒，那终于你看见麦穗成熟，麦子成熟，这里面有多少的故事。但是给我们看到，如果要成为一个饼的话，如果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身体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，一面我们经过烤，经过磨，好像失去我们的自己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油又把我们紧紧的连接在一起，最后呢就成为两块饼。两块饼乃指的见证，因为二在圣经都代表见证来说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。圣灵降下来，根据保罗的解释，圣灵是要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。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们好像麦粒一样，然后感谢主，现在呢我们之所以教会的诞生，一面是我们失去我们的自己，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说你们要舍己，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然后一个原则是什么？圣灵就把我们连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五旬节所摆上的两块饼。那么你觉得这是碰巧吗？这不可能是碰巧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果然降下来。然后你看见这120个人不再是120个个人，能成为基督身体上的120个肢体。弟兄姊妹，是什么把他们连在一起的？圣灵就好像神经中枢，像神经一样，就把中枢神经一样，就把我们就联合在一起，叫我们能连于基督，叫我们能也能连于其他的肢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五旬节所发生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五旬节就做圣经的预表来说很清楚的，我们知道是指的什么来说呢？五旬节的预表很清楚，就是指着教会诞生。所以现在呢是一块饼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麦子的生命，但是教会呢乃是主用圣灵用油紧紧的把我们连在一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那天教会就诞生。所以我们从农事，就是从农事圣经里面农事的角度，我们知道说五旬节呢是跟农事，跟那块地，跟迦南地发生关系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你明白，当你读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知道背后有一个初熟节，因为五旬节是从初熟节开始50天的，所以没有主的复活就没有圣灵的降临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这个圣灵的降临和复活发生密切的关系。如果你说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呢？你从50天开始算起，从初熟节开始算起，那么就是从我们的主复活那天开始算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主的复活到他升天，一直到圣灵降下来，那么这就是50天所发生的故事，很清楚的，非常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我们已经对于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些概念。不过呢，我们还得要很严格的 来看到底五旬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。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灵已经降下来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。可是呢，我们先要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升天以后的。所以你知道说一面复活在那里算五十天才叫五旬节嘛，所以我们的五旬节的根基是初熟节，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圣灵降下来，我们如果看见说五旬节的故事，实在说来是复活故事的延伸，是那个根基是在那个基础是在复活上，然后呢才有。所以这一点我想一定很清楚的，没有主的复活，没有主的升天，就不可能有五旬节的故事。那就是说我们就不会明白到底五旬节是怎么一回事。许多时候我们只知道五旬节那一天许多人被圣灵充满，而且那天有风吹过，充满了屋子，有舌头像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个人的头上，然后呢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语言。那天的确有特殊的事情发生，因为的确有天上的响声，结果就吸引了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从各国不同来的那些犹太人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。因着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就能听见神的作为。根据他们的相谈，他们非常的惊讶。结果呢，他们都能够听见他们用相谈讲说神的大为。所以正在他们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那些不懂的人就以为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。那么你懂得自己相谈的人，你知道说这是我小的时候的话。对那些不懂的人呢，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。然后接下去我们叫彼得就站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些事情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注意是戏剧化的里面，我们如果只注意风响声火舌头，如果我们注意这些的话，那么我们知道说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到底它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二章，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才可以。第二章是连于第一章的，它不是个偶发事件，是完完全全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根据圣经，我们到底怎么明白这件事情，到底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回到第一章，这第一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了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一次我们的主升天，要记得他是缓缓上升的。在原文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他上升的时候是在众目睽睽底下，大家都看见的，我们的主就缓缓的上升。其实我们的主复活以后，他已经有一个灵体，你记不记得他一下子就从墙壁里进来了，门虽然是关，他可以就进来了，他一下子可以消失的，就好像他和以马忤一样，他就消失了。那如果我们的主升天，他一下子就走了，他不是就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吗？不是的。所以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主的升天不是秘密的升天，我们的主的升天是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是缓缓上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有两个人身穿白衣，圣经没有说两个天使，圣经说两个人穿白衣的不一定是天使，连护士也穿白衣。所以你不要说只要穿白衣就是护士，穿白衣就是天使。所以你要记得圣经这里没有说两个天使，圣经是说两个人，的确是两个人，不过他身穿白衣就是了。这 Campbell Morgan 很有意思，他认为说这两个人应该就是这个变化山上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两个人和他在一起，一个是什么？是摩西，还有一个呢？是以利亚。那么那一天呢，圣经说他们主耶稣和以利亚和摩西谈什么？谈出去的事。这个出去原文是 Exodus 就是出埃及，那个出埃及就出去的意思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告诉我们那一次主耶稣可能就升天的，他可能立刻就说那就升天的。他们和他们谈出去的事，但是呢他们没有，主耶稣没有升天。主耶稣凭着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，他可以升天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他完成30年的时候，天上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， 主耶稣好像毕业了，就他生命来讲，他现在达到丰满了。然后后面三年，他在那里为出来传道，结果累累，就他工作来说也完全满意。所以你看见天上又有个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”你看一个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，如果完全合乎神的心意的话，他当然可以回到神那里去。所以他就和谁呢？和摩西，还有和谁呢？和以利亚就谈出去的事。所以那里我们的主可以升天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没有升天。如果我们主升天，我们之前都被定罪了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你看的的确有一个人是完全是没有瑕疵的，他能来到神的面前，叫我们所有的人都羞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主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那次他可以升天，他没有升天。谁是见证人？摩西，还有谁？
以利亚
是见证人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两个见证人在那里见证什么？见证我们的主可以升天，他没有升天，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可从从黑门山是最高的山，慢慢往下走，约旦就是往下走的意思，一直到了哥哥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问谁是那个见证人，那是摩西跟以利亚。所以我觉得凯默摩根有他的道理，所以到底凯默摩根是很会读圣经的。那么许多读圣经的人也认为这是两个见证人，而这两个见证人就是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。你如果把它通通连在一起的话，那我们不再多说，如果再说到启示录我们要花很多时间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神的话是很清楚的，所以这里有两个见证人，身穿白衣就站在旁边，那么结果就讲出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加利利人呢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回来。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启示。这些门徒们看见主怎么往天上去，从橄榄山，结果到一个时候就被一朵云彩就接走了。所以从橄榄上的云端他们看见了，云端以后，云彩以后，好像我们的主被云接走了，再也看不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门徒们和主耶稣分手的时候，最难的一刻，最不容易的一刻，就是当他们目送我们的主升天，到了最后好像一朵云彩把我们主就接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一朵的云彩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头一个阶段从橄榄上到云端是看得见，但是从云端到宝座呢是看不见。但是感谢主，那一段对人的肉眼来讲是秘密，是看不见。所以那个云彩好像什么，云彩好像一个幔子一样，就遮住了约翰的眼睛。约翰只看见这一边云彩，这一边云彩那一端的他看不见。云彩这一端的就是约翰福音的故事，云彩那一段的是一直等到有一天，因着他的爱到一个地步，神不能不向他显现。所以他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，他说耶稣基督的启示，那个启示是把一个布幔解开了，那个解开这一边他都经过，那边他没有看见。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说约翰呢是把云的那一边的故事，云的那一段的故事来告诉我们，那个就是约翰的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出来约翰的福音是云的这一边，那个是云的那一边的故事。好，那么这个是门徒们，门徒们是看见我们的主这样升天，那么两位见证人说我们的主也要怎样的回来。就是升天和回来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连在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还要回来接你们去。所以如果主没有忘记他的应许的话，升天是一朵云彩把他接走的。结果弟兄姊妹，我们所思念的就是有一天一朵的云彩能把他接回来。所以约翰说，看哪、啊、 他驾云降临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一再的讲起那一些的云彩，所以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升天了。那么问题就是，云的那一端是什么故事呢？我们的主有没有到达？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到达宝座呢？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到达了宝座，而且彼得告诉我们说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，所以很清楚，对不对？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他约翰也告诉我们，后来等到他得了启示的时候，那是好几年了，30年，那可以说是大概快60年以后的事情了。60年，约翰好像都蒙在鼓里，他知道一些，他知道说圣灵告诉他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否则你看见他们怎么能站起来做那个见证，很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们怎么知道？所以这个和什么？和圣灵降下来很有关系。如果宝会是不来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他们就不可能知道我们主升天以后的情形。所以许多人呢，读第二章一直注意方言，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，大家觉得非常的了不错，他的确能讲到神的大作为。但是呢，大家就彼此问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意思。那是谁要把这意思解释给我们听呢？是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解释的。彼得怎么知道？11个门徒怎么知道？弟兄姊妹，圣灵不光降下来，叫赐给他们口才，能说国比说起别国的语言来。不错，方言是圣灵恩赐里面的一个，但是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言语也是圣灵所赐的恩赐。如果我们光停留在方言阶段，你没有解释的，圣灵的解释乃是根据他的话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圣灵就叫彼得想起主所对他所说的话，还有在旧约里面神对彼得和这些人所说的话，他想起来了，他眼睛就明亮，所以他才晓得，才知道天到底我们的主是不是到了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答案从哪里来的？彼得怎么知道？12个使徒怎么知道？他们当然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如果圣灵来了，现在那天圣灵降下来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只看见方言，我们没有看见后面那一段，后面那一段是更重要的一段。弟兄姊妹，后面的一段就给我们到底那天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到底和对我们的主为什么事情发生。许多人只知道方言，别的不管了，但是彼得说不，这个和主耶稣的工作有关系。现在我们收割，现在我们在禾场上，但是呢，别人劳苦，一切都做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怎么做好的。所以那个解释是谁的解释呢？那个解释当然是圣灵的解释。所以是圣灵一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而且圣灵宝会师来了，怎样呢？他要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，包括主自己的话，也包括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话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12个门徒个个都聪明起来了。你如果读新约，你真的很替主捏一把汗。这个12个门徒，很多地方我们的主对他们讲，好像鸡对鸭讲一样，你真的很稀奇。我常常说，这个12个门徒要把它撤换才行，换12个，教会历史最好的。其中有一个也许是达比，也许是威斯里约翰，也许是是盖恩夫人，也许是马丁路，你找总可以找到12个嘛。你真的是稀奇的，你去读新约，怎么讲怎么讲，他们就是不懂，你看见吗？他们然后呢？为了一块饼，你看他们弄的，他们说我们是没有带饼啊，什么等等等等。然后主耶稣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所以主耶稣就把他们当了幼稚园学生一样。那么好了，这个5个饼呢是几个饼？有几个篮子？他们说12个篮子。然后又一次呢，多少筐？他们说多少筐？你看这不对小孩子说的话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读圣经好了，读来读去，你就看见说这个门徒啊，好像懂又好像不懂。但什么时候他们的鳞片掉下来呢？圣灵降下来的那一天，宝会是来的那一天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个五旬节日子太重要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读圣经的，你读来读去不能只读出个方言来，不能只读这个风来，不能只读个蛇来，这个当然是重要，不能不重要，这个当然是划时代的一件事情，没有问题，方言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但是起都是说方言的嘛，那不光是起都是方言嘛，要点就是说，如果光是停在这个阶段没有解释的，圣灵要负责解释的，那么解释你才知道真相，你有了真相以后能力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现在就，所以你看见这个门徒们被圣灵浇灌以后，你看这个能力就在他们上，因为他们知道。所以保罗能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，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开才可以。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是太大太大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这一天会不会是神特别特定的一个日子？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会觉得很有意思，三而一的神三次裂天而降，你去注意，而且每次裂天而降的时候，圣灵都特别加上琢磨，都特别有一些琢磨的。第一次特别，当然我们不要忘记，在神是在旧约什么时候三而一神都存在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，所以大家不要误会。但是很明显的，圣灵是借着三而一的神三次裂天而降，提醒我们注意有一些重大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。很早很早以前，你记得以色列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，神说我要在西乃山和他们相会，然后他们经过了50天，最后终于到了西乃的旷野，或者说前3天到了西乃的旷野。到了第50天，就是讲律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就是神和他们相会的时候，在西乃山和他们相会。那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不管他是不是第50天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在旧约里面，当神降临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还带着千千万万的使者。当他说话的时候，圣经说他是借着天使来传他的话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读那一段圣经的话，你看见有风，你看见有火，你看见有雷轰，你看见整个火烧山，然后你看见神的荣耀在山上。弟兄姊妹，那实在是非常叫人可怕，那个很明显的，你看见的的的确确，那一次你读旧约的话，很明显的天上的父神带着天使裂天而降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和地上一般的子民，就是以色列人立约，然后他们在他们面，他们就聚集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一次很明显的，你读旧约，那当然别的时候，你比方说别的时候这个你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也来到地上，当然这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问题就正正实实的，或者说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，很重要的一个日子。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当父神降在，当父神来到地上和人立约，那就是颁布律法的时候。那颁布律法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是怎么样一回事，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那么的的确确，如果你读人类历史的话，你要承认说，在西乃旷野好像在一个边荒边缘的地方，结果神召聚了200万人，神和他们相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神和他们立约，而且呢，神把他的话，神把他律法降在他们的中间。那这就开始了以色列旧约，以色列属地百姓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承认，那件事情是历史性的事件。神降在西安山，神降在西乃山，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个动作。所以那个日子一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旧约。那么你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。 等到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，你看见天上有天君在那里赞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的的确确地上也发生了，那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，因为那个日子乃是道成肉身的日子。那么这个是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。那么摩西的故事呢，这个西乃山的故事3500年前，所以不要忘记这是很近代的历史。就着整个人类历史来讲，这好像是很年轻的历史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过去这3500年，三位一的神的的确确裂天而降。当他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他就颁布了律法；当他降生在马槽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开始，然后最后他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完成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光是父神，不光是子神，我们说3500年前父神来了，我们可以这样说。那么2000年前道成肉身，我们的主终于从天上来到地上，耶稣基督降世，他终于来到了这个地上，降生在马槽里，我们说子神来了。但这并不是告诉我们，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来过，他是来过。比方说他这个在这个，你比方说对，在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很明显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主说你们的祖宗仰望我的日子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的的确亚伯拉罕看见过他就欢喜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我们的主许多时候是用天使的样子来向人显现，但是真正的道成肉身，那不要忘记，那的的确确是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。那么还有一次就是五旬节，五旬节那天我们可以说宝惠是来了，我们可以说圣灵来了。这不是说旧约就没有圣灵，旧约当然有圣灵，你看参孙的故事不是告诉我们圣灵旧约就已经来了吗？不过旧约我们要知道是来，旧约圣灵不过是能力就是了，一股的能力在参孙身上，结果他变成大力士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能力也在大卫的身上，所以他犯罪的时候他说，神啊，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所以可见在旧约的时候，一面圣灵只是能力，另一面呢，圣灵来了又走了，圣灵并不住在这个地上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从来没有过的三而一的神灵，圣灵终于就住在人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道成肉身没有错，那个是子神来到地上。那么五旬节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，告诉门徒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差遣保惠师要与你们同住，另外一位保惠师，可见我们的主已经是保惠师了。所以这两个保惠师需要第二个保惠师，表示说是第一个保惠师不在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就不会是孤儿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我们的主复活了还是和他们同在，和他们和一同吃一同喝。所以真正什么时候不在了的呢，乃是回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都知道主什么，自从我们在橄榄山和主分别以后，我们一直等候他回来。在圣灵里面我们有他的同在，就肉身来讲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很清楚，主说他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。所以保惠师是取代第一个保惠师的，叫我们不做孤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保惠师去了，现在保惠师升到天上去，第一个保惠师升到天上去了，所以现在呢，第二个保惠师就来了，圣灵来了，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圣灵就住在地上了，圣灵在地上就永久居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不光来了又走了，旧约他来了又走了，到了新约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愿意与一些人同住。当然很清楚的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他很自然的就住在他们教会里面。 所以圣经说你们就是神的殿，神的殿就是你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很清楚，从五旬节那一天开始，你看见说圣灵来了，不是从前圣灵没有来，圣灵已经来了。那么现在你就看得很清楚，这个是三而一神的工作，你看见了父神的工作，给我们看见他的标准。但是现在你怎么达到他的标准？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要成全这个标准。经过那么多年的试验，大家一败涂地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在所有那些要实行法律法的人里面，最典型最标准的一个应该是保罗。如果连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叫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所以这几千年来，圣灵神就是一直等等等等，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来成义的。所以时候到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的主就为女子所生，他就降生在伯利恒。那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旧约当以色列人和神立约的时候，他们有一个愿望，他们有一个做好的愿望，他们没有做好的能力。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能力乃是从主耶稣来的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做好，但是所有的宗教都忘记告诉人说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好。你有做好的愿望，你愿意修桥，愿意补路，你愿意做好，但你做不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耶稣基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到了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终于降生在马槽里。所以感谢主，那是子神终于来了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真正能力赐给我，真正要保惠师与我们同在。现在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也写在我们心板上。那弟兄们，这件事情怎么成功的？感谢主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终于降下来了。所以圣灵降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圣灵降下来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初神降律法是不错，但是真正叫你能够做，能够达到律法的，是圣灵能给我们的。但是圣灵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这个圣灵的灵乃是神儿子的灵，也是儿子名分的灵。那现在这个灵乃是基督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。那基督这个生命的灵能叫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能叫走第二里路，能叫我们不光是成全的律法不过是60分，但是当生命能满足100分的时候，很自然的就满足了旧约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，你读圣经的，你很清楚的，3500年前神降律法了，神裂天而降，我们才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我们才晓得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称义的。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到了穷途末路，经过了那么1500年以后，那么他们终于等到了那一天，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。现在是人类有救恩了，现在人类有盼望，感谢主，他为我们死，也为我们复活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他复活的能力就在圣灵里面，然后呢，他在圣灵里面又回来了，他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圣灵要住在教会里面，圣灵要住在所有相信他的人里面。从那天开始，圣灵就住下来了。那么感谢主，从那天开始，你看见说，现在所有在旧约办不到的，所有这个多少年来人类的呼声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都山穷水尽的，现在你看见说，我们的主的救恩就已经完全了，就是 就已经能够答应所有完，能够答应所有罪，能够已经答应这个所有的要求。那么这个就是，这就是这个五旬节那个那天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有趣在什么地方呢？有趣就是一直在主，一直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说，就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下来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根据他们的读圣经，他们到了西乃旷野是第47天，然后呢第3天以后就颁布律法了。所以如果根据这个计算的话，那就是刚好是50天，也就是刚好是他们五旬节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还没到迦南地，所以没有出世节这件事情，所以中间那个就没有这个。所以是从哪里算起？从逾越节开始算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迦南地。那有出世节那一段，那个计算是到迦南地以后才有。那迦南地还在旷野，那个时候没有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他们颁布神颁布律法那一天是哪一天呢？神颁布律法那天刚好是第50天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第一个五旬节，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吃了逾越节羔羊，他们就过了红海。然后呢，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要是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，律法就颁布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颁布下来是给人看见人不行，律法颁布下来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个罪人。现在你有了一面镜子，你就知道我是个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律法实在有说来是定我们的罪，但是神不能降低他的标准。那么谁能够达到那个标准呢？只有主耶稣来了，他能成全那个标准。所以他不光为我们死，解决我们的罪，这是消极的，积极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现在我们能够达到完成神的旨意，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，一面是神要求，另一面是神供应。所以律法将律法的那一天，第一个五旬节，弟兄姊妹是要求，但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五旬节，给我们看见供应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耶稣的救法不光叫我们不犯罪，而且能叫我们能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才知道说，五旬节五宝会是来了，也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一天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以色列人计算不错的话，真的是第五十天，我个人相信他是对的。因为你如果仔细去算那个民数记的这个出埃及记载，一点都不错，的的确确应该是第五十天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圣灵拣选犹太人的五旬节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不管你算的对不对，但在你们的感觉里面，那一天是降律法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就在这一天，神把圣灵降下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稀奇不稀奇？比雅各、约翰，不是约翰曾经到过撒玛利亚，对不对？到了撒玛利亚，他就是根据神的律法，因为他们不接待主耶稣，不接待主耶稣，他们就是违反律法。他们那么约翰怎么样？可以要求什么？要求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，这是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想到降律法，你一定会想到降火的故事。降律法跟降火几乎是同一件事。你知道后来为什么以色列人到处漂流啊，像提皮具啊，踢来踢去，像生命记所说的成为笑谈的等等等等，原因就是因为律法的缘故。你要么就成全律法，祝福就临到，要么违反律法，咒诅就临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降律法和降火几乎是一件事情，神的审判是那个火所代表，几乎是一件事情。所以你看见说，多少年来，1500年来，以色列人一直是落在什么？一直是落在律法的咒诅底下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记不记得，后来等到腓力到了撒玛利亚，把福音传开以后，结果彼得跟约翰也到了撒玛利亚，回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沿着各村撒玛利亚村庄传福音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忘记，那一代就是当初约翰说我们要求神降火降下来把他灭了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律法。 但是感谢主，五旬节那一天是把圣灵降下来的。所以圣灵降下来什么意思？圣灵降下来不只是外面的能力，也是里面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凡是在旧约时候律法有所不能行的，现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答应所有在旧约所答应不到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五旬节那一天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特别的日子。那现在呢，我想我们需要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尤其是你读约翰福音很清楚，约翰福音后面特别在小楼里面，你记得我们主最后的一番话，主在对门徒们讲的时候常常讲的那日那日那日，你记不记得他说，我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么然后呢，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就不问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弟兄姊妹，到那日有一个名字，现在他们没有奉主的名，因为那个名还没有赐下来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就赐给他什么？万民之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，到了五旬节那天，那个名就赐下来了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保惠师就来了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可以说灵神就正式的就住在地上了。父神在灵，在子神里面，子神在灵神里面，然后你看见我们的神就来到了人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是那么重要，是那么特别的一天。那么这个中间呢，我想我们还需要有两段圣经来让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。那么这个门徒们呢，是目送主耶稣到了云端就完了，那云的那边怎么回事看不清楚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有另外一段话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的主从云的那一端慢慢要到宝座那一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我个人相信呢，彼得就是因为得着旧约圣经的启示，现在圣灵把这些话向他开启，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说，我们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基督就是弥赛亚，弥赛亚背后就是个国度，所以这就更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一个国度了。但是现在要记得，我们的主不是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以色列国将来复兴的时候，弥赛亚是在耶路撒冷登基的。但是现在叫所有人跌破眼镜，弥赛亚是在天上登基的，因为神将他右手高举，已经立他为主为弥赛亚。所以现在所有犹太人都跌破眼镜，他们在一直等候以色列国，但是现在主要给他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国度。这个国度什么时候开始开国的？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已经登基了，已经做了弥赛亚，做了基督了？那么弟兄姊妹，是彼得告诉我们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那我们要问他怎么知道的？所以我们要来读一段的圣经，那就是这个但以理书。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第十三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。那么这个亘古常在者就是第九节，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呢，这个但以理在哪里呢？但以理啊，是在什么？是在一朵云彩跟宝座的中间。现在他看见有个人子啊，是驾着天云而来。 那是往什么方向呢？是往宝座那个方向。因为什么呢？是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，他看到一幅图画是什么？是主耶稣升天的那幅图画。而这幅图画呢，不要忘记是云端那一边的故事，不是云端这边的故事。对门徒来讲已经看不见了，但是感谢主，现在我们那一边什么故事呢？但以理他用，因为是先知，他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情形。那这对他来讲完全是稀奇的很，你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没有这个观念的。所以到了后来啊，他这个异象啊，在他里面使他惊慌了，这是没有问题。他到底犹太人，他的观念里面没有升天这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升天这件事情有预言的，还没有发生以前，旧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，但以理就已经预言了。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就来到什么？来到宝座那里。第十四节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一幅图画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他是得着权柄，而且得着国度。换一句话说，神立他为主为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，虽然云的那一端看不见了，但是呢，但以理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怎样的升到天上去，然后他怎样得着荣耀，怎样得了权柄，怎样然后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所以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明显的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立他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还有一点圣经我们需要读的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。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第一章啊，它第一章第十八节十九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这里讲到，他向着我们所显能力何等的浩大，然后就讲这个能力。那么什么能力呢？下面说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很明显，这是复活的能力，清楚，这是一面。但是下面接着说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所以这个能力有两面，一面是复活的能力，一面是升天的能力。一面是叫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另一面叫我们的主能冲破地心吸力，最后呢能升到神的宝座。所以你看见这有两个能力，很清楚，两面的能力。那么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坐在自己的右边就是表示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，他不光升天了，而且他得荣耀了，得着权柄了。那不止如此，下面二十一节，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。这好像我们主耶稣升天的光景，你看见吗？所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，这就指着天使来说的，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，你看都超过。然后二十一节，又将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，他不光是救主，他也是万有之首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怎么做万有之首的？为着教会的缘故。他怎么做教会？怎么为着教会的缘故？这里给我们看他的脚。弟兄姊妹，脚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所以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头，不只给我们看见他升到天上，而且呢叫万有要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升天是为着产生身体的，所以基督身体的产生和他升天发生密切的关系。那因着他升到天上，他是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所以他是教会的元首。那弟兄姊妹，根据这一段圣经你就清楚了，我们的主不止升天，而在升天那个升天的同时，然后教会就诞生了。那么这个教会怎么诞生的呢？我们看好不好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这个什么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，第一章第五节，约翰愿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，当然就是受圣灵的浸，很清楚，在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那么受圣灵的浸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最好的解释就是保罗的话，你看哈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，第十三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的时候，然后彼得就说，他就把从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，那么这就是你们所看见，你们所看见所听见这一切，你们看见大家被圣灵充满，那现在有了解释了。那个解释什么？是有一个人升到天上去了，而且这个浇灌，结果呢，他是从天上浇灌下来的。但是这些在地上的人呢，他们好像被浸在水里面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给我们看见有一道河，是生命的江河，在五旬节那一天开始是从天上开始的，然后呢就涌流到地上，我们这个人都浸在这个河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住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耶稣得荣耀的时候，你看活水的江河就产生了。那活水的江河有两面，在天上那一端是浇灌，在地上的这一端乃是受浸，很清楚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在一个特会里面，那是刚好啊，我们经过一个草地，那么他们需要浇水啊，浇草能够长得更好。那么结果他们有人呢就用那个自动的浇水的，那么从那里一打开以后，这个水就滚，我们跑得太慢了，结果呢我们就被水就浇了，然后我们个个都成为落汤鸡，所以我们那天都受了惊。但要紧就是，你如果看那个水龙头呢，是浇灌的，浇灌是指的源头，但是到了地上以后呢，你看我们被活水的江河就浸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约翰，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解释要连着约翰福音的，很清楚的。约翰福音讲到宝贵时来，约翰福音也讲到活水的江河，所以现在你就能看得很清楚，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那个活水的江河，那就是圣灵所代表的，从天上在我们的主是把它浇灌下来，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活水就开始发源了，然后降在地上，你看120个人他们就受了浸，那其实不止，他是把我们这些所有的人都浸成功做一个身体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所经历的圣灵的浸，乃是浸成功做一个身体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根据以弗所书的话，很明显他的升天是为着产生身体，所以等到降下来的时候，就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圣灵。所以他的复活，他的升天和圣灵降下来是一件事情。最后呢，你看教会就终于诞生了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还得看一节圣经，就是启示录，第五章，第 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这个被杀过的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。那羔羊当然指着我们的主钉了十字架，他是神的羔羊，现在呢在宝座前正站立，证明他已经升天了，是不是？不过他是刚刚升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是刚刚被杀过的。然后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就从宝座就奉差遣往普天下去。那么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他的目标就是我们在地图上所看见东南西北各方各族各国的人。结果怎么样？你看见说圣灵就要往普天下去，然后呢能力就在使徒的身上，然后他们无论到哪里就把福音道带到哪里，就把天国带到哪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的和田。现在他们就在这个和田里面工，在这个禾场里面工作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那天五旬节降下来，从宝座降下来是被差遣到普天下去的。现在你就明白，现在你我就明白了，不光是使徒做见证，彼得说圣灵也做见证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就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为什么他们要说起别国的话来呢？就叫他们能够想，就叫他们能够听见神的作为，是用他们的相谈听见。那这什么意思？这告诉我们圣灵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为什么？你记不记得巴别塔的故事？当人要与神同等，当人要建，要到天，要建筑高塔，最后能够传扬自己的名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神就混乱了人的言语。那从此以后，多国多方还有不同的语言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我们是清楚的。所以实在说来，那是巴比伦的咒诅。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国，有这么多的分裂，有这么多的族，这么多的民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很清楚，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咒诅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灵降下来所做的工作，刚好和巴比伦的咒诅是相反的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圣灵所做的，你看见因着能说起各国的语言来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不管圣灵能做一个工作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看圣灵都能够救你，神的作为你都能听见神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说，圣灵所建立的国度乃是爱的国度，不光是爱的国度，而这个国度里面所包括是各方各族各民，来自四方的。只要耶稣基督拯救他，只要他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圣灵工作的对象，这就是圣灵做见证的对象，这就是圣灵荣耀基督的那也在这些人中间，圣灵要荣耀基督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会明白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为什么讲到他们说起别国的方言来，因为这是历史性。我们要记得这是历史性的一个举动，那一次就给我们看，就是圣灵是要往这些地方去，不过刚好他们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呢圣灵就有一个彰显，有一个讯息给他们看见说，现在圣灵所做的，你看见和神在巴别塔所做的刚好是相反，因为现在有了救恩了，现在你看现在有了救恩了。那巴别塔是人一定要爬到天上去的，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圣灵是从天而降，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，平安是从天而降，不是人来寻找神，乃是神来寻找人。所以这是各国说起各国不同的方言背后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这和神的救赎法发生关系，这和神的工作发生关系。如果你知道说那个灵乃是什么？乃是被圣灵差遣出去的，那就非常非常清楚。不过不要忘记，那个灵乃是七角七羊七眼，那是羔羊身上的，所以圣灵也是羔羊的灵，圣灵不是暴烈的灵。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， 一定让人看见基督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圣灵引你到十字架，十字架也引你到圣灵。所以你没有办法把圣灵和十字架分开。如果有的人只讲圣灵不讲十字架的话，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到，我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灵恩运动的一个领袖在美国，他综合以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他觉得神在他们身上有个很大的工作，不过他觉得有个缺憾，那个缺憾是什么？他说我们的缺憾就是我们忽略了十字架的工作，我们很少讲十字架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圣灵乃是羔羊的灵，因为是七角跟七眼。所以五旬节那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感谢主，圣灵会叫你越来越谦卑，不会叫你越来越骄傲，不会觉得你有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的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灵呢是羔羊的灵，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能够走过第二里路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徒是这样叫人蒙恩得救的，不是你像狮子一样叫人得救，不是，乃是什么时候你能转过第二个脸，圣灵在你身上完全掌权的时候，充满你的时候，你看在这里圣灵就要做见证，你看这个灵乃是羔羊的灵。感谢主，我们知道说安这个谁呀、啊？我们知道说这个斯提凡就是这样的一个灵，所以他被圣灵充满，他是什么样的灵充满他？是羔羊的灵充满他，所以他能祷告说不要把这个罪归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被圣灵充满的话，你看见是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其中一部分的故事。好，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好不好低头一个简单祷告，我们就可以休息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把荣耀都归给你，我们还请你给我们恩典和能力，因为我们下午还有三个钟头需要你特别的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，阿门。